我想弟兄姊妹大家都很清楚啊，这一次我们在这里从聚集，我们聚会的主题呢，乃是讲到从回顾历史来看神恢复的工作。那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历史乃是司提凡所回顾的，那么司提凡特别用这一段的历史向以色列百姓解释神迹。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是犹太人呢最骄傲的一段历史，这是他们在历史上感觉到是他们最辉煌的一段日子。但是很可惜呢，他们在这段历史中呢，他们并没有看出神迹。那么司提凡呢叫做圣灵的启示，我们看见他从这一段的历史里面看出神一切荣耀的作为，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司提凡灵里面的光景是非常的透亮。那么他也是个犹太人，他也完全明白犹太人的历史，但是神却借着这段历史把他自己荣耀的心意开启在司提凡的里面。所以当司提凡明白这段历史之后，那么他就知道当时犹太人在地上的光景在神的心意上面有重大的偏离。所以他讲的这一段的历史虽然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但是呢他感觉到以色列百姓并没有能明白神迹。所以当他在和那些犹太人中间这些学者们产生辩论，那么后来呢他就把这段历史重新的讲述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开头讲过，这个回顾的历史乃是解释的历史。司提凡不是要把这些故事重新讲给他们听，司提凡呢是用这段历史解释神迹。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段的历史呢，那么不仅对犹太人是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历史呢是一个鉴戒，也是一个镜子。就我们从历史里面呢可以看见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一切的光景，所以我们也需要接受神在历史上对我们所有的一些的教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司提凡讲完这一段话之后，下面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讲到司提凡的殉道和他所产生的影响。那我请弟兄姊妹先和我一同来读一些的圣经，我们请打开《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从51节，读到末了，《使徒行传》第七章51节读到末了。或许这一段啊，我们请弟兄姊妹大家轮替的读，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这样来读啊。请弟兄们先来。
你们遵命的景象，信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有先
生不是你们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凡咬牙切齿。
但司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 要扫我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我们再读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弟兄们来，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有虔诚的人把尸体摆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
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好，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同声来读啊。
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里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殿中有居里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多了。
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最末了处，我们看见啊，当斯提凡讲完这一段的历史，斯提凡就回头很严厉的指责当时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我们知道，面对着那么强大的一个反对的势力，斯提凡实在是一个勇敢的见证人。因为斯提凡心里面非常的敏亮，他知道神的心意，借着那段历史完全的启示出来。而以色列百姓呢，正是这个历史的继承人，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明白神借着古代在他们先祖们身上所做的，他们背乎神的托付，他们在地上成了神整个恢复工作中间最大的一个阻挡。所以斯提凡的内心非常的激愤，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他的话语是非常的严厉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话，那么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应当蒙恩的，他们没有蒙恩，这也叫斯提凡内心非常伤痛。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神极大的恩典和祝福的里面，神在教会历史中借着无数爱主的弟兄姊妹把神的心意带给我们。我想我们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从教会里面所承受的遗产是空前的丰富几乎圣经中所有的真理，那么到今天呢，几乎通通被启示出来古时候许多弟兄姊妹所看不见的亮光，今天在教会中都在。那我想我们要从这一段话里面要受到很大的警惕，我们不能像犹太人一样，我们应当蒙恩而没有蒙恩，这是叫主的心很伤痛。所以弟兄姊妹们，主借着多少神的仆人从各面各方把主的恩典加给我们，神对我们有寄望，神希望我们能走在他心意的路上，也希望我们能真正的在地上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犹太人在这里，他们犯了重大的错误，他们是一般应当蒙恩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蒙到这个恩典，他们成了刚硬又愚昧的一般人。
所以斯蒂凡在这里指责他们说，你们是因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他们持守旧约那个坏的传统，像他们过去的祖宗那些反对啊、阻挡神工作的人一样，他们在地上走了这个愚顽的道路，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他们有热心。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热心是非常大的，他们人就在外面，有所有圣殿的这个整齐的这个仪式礼仪和一切所有的做法，他们手中也握着摩西的五经，他们也有圣经在他们的手中，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心却是愚顽的，他们的心与耳未受割礼，心里不能明白，耳朵听不见主的声音。弟兄姊妹，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柔软的心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需要心与耳都受割礼。弟兄姊妹，叫我们能明白神的心意，叫我们能听见主的声音，听从主的声音。所以斯蒂凡说，你们是时常抗拒圣灵。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中，我们更大的祝福，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最重要的目的，那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引导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走主所走的道路，他带领我们能达到神荣耀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顺从圣灵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犹太人的光景，他们所做的情形呢，正好是和圣灵的带领相反的，他们是抗拒圣灵，他们是排斥圣灵。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恩膏给我们的教训和带领，你不可以随意的来抗拒，不可以随意的来抵挡。但是你看，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里，是不是有的时候这是与圣灵所带的光景和带领的情况是相反的呢？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我就说，今天主把犹太人还留在地上，以色列在地上还有一个国家，神为什么把他属地的百姓还留在地上呢？那是做教会的一个兆头，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光景，像镜子一样照明我们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神特别的恩典。他们不仅在这里抗拒圣灵呢，他们把当日那些传递主耶稣基督的这些先知们都杀害。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神兴起先知的职事，是弥补祭司职事和君王职事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啊。当祭司的体系被破坏的时候，当地上的君王专权啊，他们骄傲自大，他们不能顺服神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一般人，叫做先知。那么先知们都是直接传递心意的一般人，所以先知们是勇敢的一些见证人。他们在当时，他们不畏惧这些君王，他们在神的百姓当中，他们也不畏惧所有神百姓的这个权势，他们在那里忠心的把主的心意带到神的百姓中间。结果是什么呢？个个殉道，几乎大部分都是殉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人的堕落是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犹太人呢，神把先知给他们，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听从先知的话，反而把先知杀害。弟兄姊妹，在今天地上的教会有没有出现这些现象？我们知道先知呢是代表着启示，代表神启示的光，启示的言语。在神的百姓中啊，出现一种很矛盾的现象。按理讲，我们今天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应该爱慕神的启示，但是今天哪里有启示，反而哪里遭受了反对。真正启示的东西，神的百姓反而不要，那些出于仁义的东西呢，反而大受欢迎。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有许多时候所犯的错误呢，跟犹太人所犯的错误是差不多的？所以今天的基督教在地上，弟兄姊妹们，不能叫主的心得到满足。我心里面常常有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叹，神不是不爱我们，神实在是爱我们。我们看见神在教会历史中接了多少他的仆人啊，把神那一种启示的话语啊，那么带给神的百姓。 但是呢，这些东西不受欢迎，没有被接受，所以他们把先知杀害，犹太人杀害的先知，到最后怎么样呢？把主的自己也杀害了，主神的儿子自己到地上来了，结果呢，是犹太人把他出卖了，把他卖在罗马人的手中，那么结果呢，让罗马人把主耶稣呢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斯提凡的心里面有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激愤的，那么他在这里称我们的主为义者，为什么称我主为义者呢？这个义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对。我们晓得当人类堕落之后呢，整个的光景都不对，也没有一个人是对，所以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所有的人都是堕落的人，所有的人都站到魔鬼的那一面去，所有人都被魔鬼所玷污了，所以这个世界中间是没有公义的，所以今天要在世界中去找公义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主耶稣基督来了，他被称作是神的义者，只有主是对的。结果你看看犹太人，他们应当欢迎主耶稣的啊，他们古代的先知们已经预先讲到弥赛亚要来的，结果呢，主来了之后呢，反而被他们杀害了，所以呢，他们把这个对的把它除掉了，把那个不对的接受。弟兄姊妹，这也是今天教会需要接受一个重大的一个提醒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把错误的东西啊把它持守住了，把对的东西呢反而赶出在门外。你看今天地上基督教的情况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这种现象呢？这实在叫人很叹息。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被主的话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主，我们要知道只有出于基督的，出于主的才是对的，在主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是不对的，因为只有他被称作是义者啊。犹太人实在是非常的顽固，非常的愚昧啊，他们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神把他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叫他们成为神的选民，这是神给他们何等大的一个尊贵的地位啊，神对他们有何等重的一个寄望呢？但是没有想到这般神拣选要为他做见证的人反而成了他儿子的屠夫，成了他儿子的这个杀害者，弟兄姊妹，这叫神的心非常的伤痛。所以难怪当斯提凡回想这段的历史，眼看着他眼前的他这些骨肉之亲的这些犹太人，他的心中非常的激愤。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从这些话语里面得着主很严肃的提醒。今天在新约时代中，你我也是神所拣选出来为着神儿子见证的一般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抗拒神的作为，我们只能顺服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容让圣灵的主权在教会中间被尊重，不是任何人在这里能做什么，弟兄姊妹，那是主带领我们，我们要照着主的话语，按照圣灵的启示往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能分辨什么是出于基督的，什么是不是基督的。今天地上的教会我们看见有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就是这个属灵的分辨力没有了，这个属灵的感觉失去了，世界的东西大量进入教会的里面没有感觉啊，人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没有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感谢主，在头一个世纪当教会开始一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么斯提凡是头一个就站起来能够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的一个人，那么他把神的心意带到以色列百姓当中，那么他勇敢的严肃的指责这些人，但是指责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把这段历史讲给他们听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就遭到了杀害。那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到第八章，这里讲到斯提凡寻到的那个光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当时十二个使徒都在耶路撒冷，并且呢当时蒙恩的弟兄姊妹成千上万， 为什么在这么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站在斯蒂芬旁边？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犹太教所带来传统的力量是多么的大。因为开头的这班蒙恩得救的人几乎全部都是犹太人，他们受到犹太人几千年的这个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个无形的东西成为非常重大的压力压在这班出蒙恩得救的人身上。他们一半信主，一半犹太教，所以他们的光景呢，那么在犹太教的这个势力的底下，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所以斯提凡的殉道是独自一个人的殉道。弟兄姊妹们，每次我读到这段故事，我都感觉非常的心酸的。我们的弟兄是那么的孤单的一个人站在那里，连当时这班使徒们都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的。我们说过耶路撒冷城没有多大，那么当他们发生这么重大事情的时候呢，居然的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啊，他们都鸦雀无声。弟兄姊妹们，寻道者的路这是非常的凄凉，从外面看起来非常的凄凉，他真是像我们的主一样，当他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能跟随，我们主是独自揣酒炸。弟兄姊妹们，连他素来所爱的门徒都离他而去，只有他一个人上十字架。我没有想到啊，斯蒂凡也是这样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们，斯蒂凡在那里一个人独自抗拒整个犹太教的势力，他们把他推到城外，再推到城外，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到最后他死了之后呢，我们知道那一些爱主的人他们才出来。圣经只说什么呢？有虔诚人把他埋葬。这个虔诚人是谁呢？我想可能是当时的那使徒们，他们因着斯提凡这样的殉道，一方面他们失去了一个好弟兄，心中难过，但是我想有更多的一面，他们很自责，他们觉得他们的软弱，他们不能跟弟兄一同站起来。弟兄姊妹们，所以他们圣经讲说，不仅把他埋葬，并且什么是捶胸大哭啊！所以知道他们心中的懊悔。当斯蒂凡一个人站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应当起来的，他们应当不畏惧这个权势的。为什么让我们的弟兄一个人去寻道呢？为什么让我们的弟兄一个人去受苦呢？他们显得懊悔，所以圣经呢保留了，没有讲他们的名字。只讲到有虔诚人，这班人还是有属灵感觉的，他们不是没有感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当日犹太教的这个传统是成为一个极大的一个力量。我们晓得这一直都是仇敌的一个诡计啊，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啊，我们知道不是光神做工，撒旦也做工的。撒旦做的工啊，似乎看起来好像比神做的工还快。他呢更努力了大批的人，那么他把对于神的这个真诚的敬拜变成了一种宗教的行为。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这里应该很清楚，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不是一个宗教。主耶稣到地上来没有意思建立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呢在人来看是好的，宗教不是劝人为善的，但在神的眼中来看是邪恶的东西，这是撒旦的诡计，他要把我们的神限制在某一个情况的里面，他要把我们对神那个活的敬拜把它变成一种仪式，变成一种外表的形式。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今天呢神的儿女们那个光景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一种的情形，我们实在是叫主伤心。 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拥有了太多太多的事物，不是出于神的东西，在基督之外的东西。当然我在这里必须要提醒，我们要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不管他今天在哪一个团体的里面，只要他是重生得救的人，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对有许多的做法，有许多的教训，我们存有保留的态度。有一些的东西与基督并不相合，弟兄姊妹，我们不能随便接受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仰望主自己的恩典。那么我们看见斯提凡当日起来的时候呢，他的见证非常的明显，他绝不向犹太教有任何一点点的妥协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在头一个世纪他就成了第一个殉道的人。那么当然呢，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任何的使徒能够站在他的旁边，也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站在他的旁边，但是我们感谢主，却就一位站起来了，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宝座上站起来。所以在斯蒂芬寻道之前呢，他举目望天，当这些人咬牙切齿啊，那个整个愤怒的气氛要淹没他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非常的镇定，他一点都没有慌张。那么他举目望天，结果他看见什么？天开了，神的荣耀显在那里。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荣耀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心得到满足的一种光景。神因着斯提凡的这个光景，神的心得到满足，所以神的荣耀显现。感谢神，那么神的荣耀证实斯提凡所做的光景是对的。不仅这样，弟兄姊妹们，神的灵充满他，加添给他的力量。我们知道今天寻道啊，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再刚强的人呢也很难的。感谢主，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能力，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无畏惧任何死亡的权势。那他看见人子站立在神的右边，我们也知道这是在头一个世纪神所给人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荣耀。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啊，当主耶稣基督从橄榄山上升天的时候啊，那么所有的门徒们都在那里，他们就举目望天看着主耶稣上升，结果呢上升到什么呢？到一朵云彩的地方呢，他们就看不见，那么主就在云彩之上。所以呢当时他们所看见主升天的光景呢，只看到一半啊，所以云彩以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完全不知道。但是因着斯蒂凡的这个殉道，弟兄姊妹们，神让他看见云彩上面的那一半，这是在教会历史中头一个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完全的一个形象。这是神给他仆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奖赏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斯蒂凡站在那里看见主耶稣站在神宝座右边，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这一幅荣耀的光景呢啊，充满他的心。那么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着人性的那么回到天上去。那么人子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人子的意思代表真人，代表原人是神原来所要的那个人。我们知道当人类堕落之后呢，我们人的光景就走了样子了，就不是神原先心中所要的那一个人了。现在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在肉身中间把神所要的那个人完全表现出来，所以他称作人子啊，他就是那一个真正的人。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呢不是真正的人啊，所以你也不要以为自己很真，弟兄姊妹，只有一位是真的，只有主耶稣是真的，我们都是虚假的，我们变成假人了。但是感谢主，因着主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成了那一粒麦子所结的许多的籽粒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是一个新造的族类， 不对？但是在仁慈的这个族类的里面，那么当主耶稣站在人子站在神宝座的右边的时候，这代表什么？代表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神的整个作为，他把神所要的那个人的光景带到完全了，这个对我们是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斯提凡无惧于死亡。今天呢，应该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无惧于死亡，因为什么？主已经完成这个，所以呢，我们可以死了。斯提凡这个时候心里面知道，这个死亡对他来讲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那么他从此开始，他要进入人子所完成的那一个极大的荣耀的光景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呢，我们晓得都会经过死亡的。主如果回来的迟延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的。但是死要死得有价值啊！斯提凡活得非常的有价值，死得更有价值。弟兄姊妹们，是主站在宝座上欢迎他回去啊！道路是孤单的啊，你不要难过，你要想到主站在我们的旁边。我们记得吗？到后来最后保罗受审判的时候，保罗写提摩太后书说，全亚细亚人都离弃他。他说我初次受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你看，又经历这个同样的寻道的这个过程。但是他说什么？感谢主。主站在，只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加添我的力量。弟兄姊妹们，只有一个忠心爱主的人，真正走主道路的人，主站在他的旁边，主是他的力量，主帮助他。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必畏惧于整个这个时代的这个光景啊。如果基督教有大的偏离，我们也不需要畏惧。弟兄姊妹们，要忠心的跟随主，主只站在那些爱他的人旁边帮助。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有主与我们同在，就不需要害怕。你们记得这个，以利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孤单的，但是怎么样，神与以利亚同在，所以呢，英国呢有一个侍奉主的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呢，当以利亚面对这个巴利的使者先知的时候呢，看起来这是少数，巴利的先知是多数。但是怎么样呢？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与谁同在，谁就是多数啊！感谢主，这个解释真的很好啊！所以他无惧于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先知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人愿意站在主的心意上，主也站在他的旁边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斯提凡呢，是在一种非常荣耀的光景的里面。那么他寻道，弟兄姊妹们，他的寻道是最像主耶稣。当他们用石头打他的时候，那么他首先对主说，父啊，神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是的，弟兄姊妹们，那个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需要怕他，我们的身体会毁坏，但是我们的灵魂是主所宝贵，所以他把灵魂交给主。然后他就说什么，跪下来说什么，父啊，神啊，不要把这个罪，不要把罪归在他的身上。你看这个多像主耶稣啊，是吧？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寻道是非常非常的美丽。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的弟兄死了，但是却留下非常美丽的见证，是教会历史上主所得主的头一个忠心的见证人。他的光景我们说过，我们原来不知道他的整个身世，我们总以为说呢，主所带的这些十二个门徒啊，他们应该是走在最前头的但是没有想到呢，在第一个世纪教会光景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跑在他们的前面的，弟兄姊妹们，那个就是斯提凡啊。斯提凡的见证呢，远超过这些使徒们的这些见证啊。这个实在是叫我们非常非常的这个诧异的。所以呢，今天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轻看任何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以为那些大有名望的人，他们是走在前头的，不尽然。 说不定又看见很多的名不见经传的一些神的儿女们呢，他们在暗中跟随主的经历啊，那么是爬头的啊。所以四天班就代表着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啊。那我们晓得从斯蒂凡这个寻道开始，结果呢，对犹太教也好，对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冲击，产生了一个大的突破啊！啊，弟兄姊妹们，斯蒂凡的死所带下那个属灵的影响，远比他活着的时候所能带的影响还要来得巨大。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见他撕裂了整个犹太教的传统，因着他起来把这个见证摆得这么的明显，所以呢，叫主的教会，叫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跟犹太教徒完全做一个清楚的分隔啊。因为我们知道开头的时候，虽然得救的人呢有好多万啊，那么三千人、五千人得救啊，但是呢，他们跟犹太教是混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主的心不能因这个为满意的，所以今天呢，假使我们的这个敬拜在主跟前呢，一半是属天的，一半属地的，我们这个纠缠在一起的，主的心不能满意的。弟兄姊妹们，主必须要把它分隔出来。那么是谁有这个力量分隔呢？当然是神呢。但是神借着谁把它分隔的呢？我们看是借着谁？借着斯蒂凡，借着斯蒂凡的死，那么把这个犹太教跟主的教会完全分隔起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主所说的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新布必须补在新衣服上。如果是补在旧衣服上，就把旧衣服撕裂；如果新酒倒在旧皮袋里，就叫旧皮袋怎么样分裂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是神的新酒，教会是神的新布，我们没有办法跟传统的事物的东西呢能够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什么时候这样的一个结合，总是叫主的见证受亏损，总是叫神的心意受亏损。所以呢，斯蒂凡起来的时候呢，他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见证呢，那么就叫什么，犹太教跟整个教会产生一个大的分离。你知道在一起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还彼此相安的嘛，啊，所以当这个分别的界限一明显的时候呢，好了，我们就看见怎么样呢？这个教会呢就受到大逼迫，就圣经在这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教会遭受一个大的逼迫，大的逼迫。但是感谢主啊，这个逼迫带下来的结果实在是非常的美好，啊，因为当时呢在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看见他们三千人、五千人，哎呀，并且有十二个使徒在他们中间。他们想，我们就停在这里，光景好了，要多美好啊，对不对啊？如果是你，你是不是也这样想呢？哎呀，我们大家都在这里，都不要走啊！哎，你看十二个使徒天天跟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一同聚会，多热闹啊！啊，多么的兴奋呢，对不对？但是他们忘记了主给他们的命令呢。主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父所应许的啊，就是从上头的能力临到你们，你们要从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结果呢，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起来之后，他们就不动了，他们就觉得这样的光景就好了，他们就安于这样的情形呢，他们就满意于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他们可以满意，神的心不能满意。所以弟兄姊妹们，斯蒂凡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反应啊。因着斯蒂凡的寻道，结果呢，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神的儿女们受到大的逼迫。这个逼迫怎么样呢？就使他们怎么样分散，开始分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分散首先就是达到什么犹太全地，然后达到什么撒玛利亚啊！你看因着斯蒂凡的寻道了，主的教会往前了，神的国度开始开展了啊！所以 Sparks 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呢，斯蒂凡 就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大的榔头啊，因为你们活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太满意自己的情形，忘记了神的应许，神就一榔头就把它砸碎了。那么这个砸碎了，结果呢，就使这些圣徒们到各处去。那个时候圣经记载的非常好啊，他们这些人呢、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圣经说那些分散的人怎么样，往各处去怎么样，就去传道，不是逃难的啊。这是今天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虽然是有很多的苦难啊临到神的教会，很多神的儿女们为着逃避这些苦难跑到各处去，结果反而这样怎么样呢，使神的福音广传了啊，使神的国度呢那么开始有所开展，这实在是神今天一个奇妙的带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这样的事在历史上面呢一再的出现。去年呢，我跟你们讲一件有趣的事情。去年我有机会到欧洲去，我们意大利的一个教会呢邀请我们去服侍。那我到那里去之后呢，我看见一幅很奇特的现象，但是我里面实在是觉得这个主的带领真是很奇妙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欧洲啊，在200年前呢，这属灵的光景是非常的好。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呢，你看见那教会的光景是多么的兴旺啊！甚至读教会历史人告诉我们，那一段时间的教会的光景呢，几乎恢复到使徒时代教会光景。那种情形，但是没有想到，只不过是短短的200年，整个欧洲教会的属灵光景一落千丈啊，并且我们看见很多败坏的东西啊，那么都是从欧洲出来的啊，欧洲人道德观念，他们的这种社会的开放啊，充分的说明什么呢？说明教会的影响力没有了啊，你到那里去看呢，离大的礼拜堂非常的大。里面的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人，礼拜堂呢变成了这个观光的地方了啊，就是在里面聚会的人呢也都很形式的，非常的死板，没有生命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年呢常常碰见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问，过去一两百年那么多的属灵人从欧洲出来，今天为什么在欧洲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属灵人啊，看不见有什么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相信在隐藏之处还有一些啊，但是呢从表面上看起来整个欧洲的光景呢实在是一片死亡。那么这一次呢我到了欧洲去了，我只到了意大利，哎呀很奇妙，主把中国人带到哪里去了。那么特别是哪一班人呢，是浙江的温州人啊，温州人呢大批的人呢跑到这个欧洲去。那么我们知道从1980年开始啊，中国呢有两个移民潮，一个呢是往美洲去，另外一个呢是往欧洲去。那么往美洲去的人呢多半知识的层面比较高啊，因为他们去的都是追求高深学问啊，那么工程师啊什么这些博士一大堆啊，在美洲的情况。但是往欧洲去的这批是什么人呢？都是做小生意的人，因为温州人呢，他们的这个受的教育程度很低啊，他们呢只会织衣服，只会做一些皮件。但是很奇妙，主把这一批人呢带到欧洲去了，并且有些人他们去之前呢，他们已经是非常的爱主，他们已经是在主跟前有很好的追求了。他们中间弟兄们告诉我说啊，在中国大陆文革时期，文革最热烈的时候，温州人是照常聚会啊，你就看见温州人他们在主跟前那个刚强啊，他们也很团结啊。那么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人讲呢，这个中国的浙江呢就是耶路撒冷，那么温州人就是犹太人，中国的犹太人啊，很奇妙。那么这批人呢，他们就借着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管道呢，那么就跑到欧洲去。那么我去的时候，他们弟兄们姊妹也很可爱，有的人就公然跟我讲，孙弟兄我是偷渡来的，他很诚实，他就讲啊，为什么 他们会跑到意大利去呢？因为意大利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法律，每两三年他们就有一次大赦，所以你只要跑进去在那里待个两三年，等个两三年，你就可以拿到当地居留的身份，就可以在那里生活，所以吸引了大批的这些温州人去。那温州人很团结，只要去了一个，他们全家都拉去了啊，一个一个的通通来了。并且你知道他们去的时候呢，那个经过了千辛万苦，他们告诉我们，有的人呢，他们首先是飞到罗马尼亚那一带地方，南斯拉夫那一带地方，然后他们就步行从那边走进意大利。所以我碰见了一个姊妹，她告诉我，她说：“孙弟兄，我走了50天，啊，从另外一个国家这么走过来。你知道他们有的人呢，因为翻过这个阿尔卑斯山呢，因为没有尝试，也没不懂得他们气候的变化，因为到了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都冻死在那个山上。但是感谢主啊，这批人呢，跑到了意大利，跑到欧洲的各地，像铺天盖地一样，这么很多人。”那么这里中间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和姊妹，他们到了那里开始怎么样？就开始聚会啊，他们就向着他们的自己的同胞在那里传福音啊。所以现在在意大利啊，这个温州信主的人呢、相当多，好几千人呢、他们的聚会，每次他们每年一个大的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开头聚在罗马，结果呢太多人了，没办法，以后他们分成三个区啊，分成三个区。那弟兄姊妹们，他们把生命带到欧洲，虽然呢他们还不能够对当地的人用当地的语言来传福音，但是至少把主的生命带去。所以有一天我在罗马跟一个弟兄两个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呢，哎呀，我听他讲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都人好不知道坐在哪里呢。他就告诉我说，他孙弟兄啊，现在雅典有教会啊，他说帖撒罗尼迦也有教会，他说你讲，我的心都震了。他说菲律宾现在也有聚会，啊，弟兄姊妹们，我真是感觉好像这个时空交错，因为我们晓得这些都是过去在历史上面有的聚会，以后我们知道没有了，现在好像从死里复活了，啊，这个生命又重新到那里去了啊！哎呀，我里面一方面听，心里很受感动，也很得激励，弟兄姊妹们。神做工有他自己的方法，这些人呢跑到欧洲去，他们没有什么崇高的意念，他们去只不过是为了想赚点钱，那么过一点自己的生活，但是没有想到到那里去了，圣灵却在他们身上做了工了，那么让他们蒙恩得救，叫他们在那里建立聚会，在那里那么为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当我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深深的感觉，今天地上基督教里面多少的宣教机构，你几十个宣教的机构你也赶不上主这么一个奇妙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回来之后我深处一个很深的感觉，神的工作神自己负责任，不需要你我为他担心的。神知道怎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福音带到需要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他们不仅呢把这个福音带到欧洲的各地，并且呢他们现在还有一个雄心啊，要把这个福音怎么样带到阿拉伯人的世界里去。因为我们晓得现在阿拉伯人呢，一提起美国人，提起白人呢，都是咬牙切齿，他们就恨恶这个白人。但是呢阿拉伯人对中国人很好啊，所以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啊，一切事都握在主的手中，主会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带领神的百姓往前。所以你看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当因着斯提凡的事情所产生的这个大的逼迫，在人来看是不好的，在人来看是悲惨的，但是你从属灵的眼光中来看的时候呢，是好的。因着斯提凡的缘故，反而叫什么叫工作从耶路撒冷开始往犹太全地，开始往撒玛利亚啊广传。不仅这样，当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11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工作的从撒玛利亚再往前推，最后呢，我们看见斯提凡所带来的影响，把这班人推到了安提阿。读教会历史人都晓得，安提阿教的教会 比耶路撒冷的教会更符合于主的心意，圣灵在那里能有更自由的工作。那我们晓得从安提阿开始福音走向外邦，那么福音开始往地极走，这个所有的影响力都是主借着斯蒂凡所带进来的。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你我的蒙恩跟斯蒂凡有关呐、要是没有斯蒂凡那一次的死啊，我们当然会蒙恩了，对不对？但是可能会延迟很长的时间。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弟兄他的殉道有何等样的一个价值，在主的工作上面产生的这个影响力是多么的重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斯提凡、不仅明白主的心意，不仅忠诚的为主做见证，他也给主的国度带来非常大的荣耀的一个开展，使主的心意借着这个弟兄的死能够使教会往前，使神的百姓们能够得着更大的福分。我们要感谢主。斯提凡的影响还不仅止于在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弟兄姊妹们，斯提凡的影响更后来直接影响在教会历史中间一个重要的指示，就是使徒保罗。因为斯提凡寻道的那个整个的故事，我们看见整个的过程里面保罗都在其中。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蒙恩，他是犹太教中间的法利赛人的中间教门中间的一个热心的人，并且呢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在那一次当斯提凡跟那许多的学者们在辩论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扫罗在其中，扫罗也亲眼看见斯提凡的这个殉道。那我们知道后来呢，当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中间有很多的部分都是保罗告诉他的，特别斯提凡的这一段是保罗亲口告诉这个路加的。但是你会发现嘛，弟兄姊妹们，当他在告诉路加的时候，讲述这些情况的时候，充分的说明了当日他站在那里啊，看着斯提凡辩论，看着斯提凡被人推到城外，看见斯蒂凡寻道，看见斯蒂凡在那里举目望天啊，他心中有个很大的矛盾呢、在当时他是恨恶这个人的，他觉得这个是拿撒勒人耶稣教党的里面的一个人，恨恶他，心里非常的恨恶他。但是呢，他从这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里面呢，看见一些奇妙的景象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当他们在那里用出人来，在那里买出人来控告他、诬告他、做假见证的时候呢，斯蒂凡呢，一方面看见犹太人的卑鄙另外一面呢，看见了斯蒂凡站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脸上像天使啊，这是保罗看见，就怎么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他看见这个信耶稣的人呢，他站在众人的跟前，不仅不害怕，并且脸上放光有天使的荣耀，这不是一个大的矛盾吗所以这个保罗那个时候年纪很轻啊，叫扫罗，他一方面恨恶这个人，但是另外一面觉得这个人身上有特别的东西那么到后来他们把他这个推到城外要把他这个打死之前呢，他又看见斯提凡站在那里的时候举目望天在那里说的话，他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看见天开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多年在犹太教底下受教育的人呢，他里面产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感觉，他觉得这个人是应当被除掉， 是危害我们犹太教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在他身上却显出这么一种荣耀的光景呢？啊，那么最后他被石头打死之前，你看他所说的话，保罗都听见。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保罗的心目中间呢，已经产生了一种的影响，有一个影子在他的身上，他在斯提凡身上好像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不知道，啊，他看见了另外一个影子在哪里。弟兄姊妹，只等到多年之后，当他逼迫基督徒追杀基督徒到大马社去的时候，在大马社的路上是见主，就在那一个刹那之间，弟兄姊妹，他里面清楚了，所以他能说什么？斯提凡是你的见证人。他就回想当时所看见的，原来他在斯提凡身上所看见那个影子是主啊。这是以后他蒙恩得救的时候呢，他才看清楚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使徒保罗来讲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呢，因此呢，神就把斯提凡所做的见证深深的烙印在使徒保罗的心里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一生的指示都脱不开斯提凡的影响，所以他等于是接续了斯提凡以后起来在犹太教四部的环境里面为主做见证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以后保罗起来的时候把犹太教撕裂得更厉害，虽然他也有软弱，他赶不上斯提凡那么样的勇敢啊！我们晓得他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几乎失败，那个老雅各还留在耶路撒冷，因为呢他是主张律法的，所以犹太人不逼迫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老雅各是个敬虔的人呢，所以那个虔诚人中间肯定有一个就是雅各，雅各真是非常虔诚的，我们知道他祷告的生活非常好。传统上告诉我们，传说告诉我们，他祷告到一个地步，这个膝盖都跪得像骆驼皮一样，他的房间里面的地上都跪出两个洞来，因为他那个祷告的热气，那个墙上面都变绿了，水气啊，那个呼吸水气。你看这么敬虔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一生没有脱离律法给他的这个影响。这个老雅各啊，是一个非常律法主义的人。你看经过了那么多年的保罗呢，从外邦回来的时候呢，啊，这个雅各就对保罗说，兄台啊，你看这里啊，为我们祖宗律法发热心有好多万，哎，这个对保罗实在是个大的压力啊。他们听说你来了可怎么办呢？这个老雅各对着年轻的使徒保罗了说了这样的话，保罗不讲话，保罗心里知道不对，但是呢，在这么一个前辈的人面前，这么重大的一个压力的情况之下，保罗不敢讲话。你看这个传统多厉害呀，弟兄姊妹们啊！所以今天呢，如果你真正灵里的眼睛得开，你还需要勇气为主做见证的。有的时候面对着许多这个已经造成的事实的环境呢，弟兄姊妹们，你要能够为主站住，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雅各就给他建议说呢，我们这里有四个人呢还了愿，明天呢你给他交规费带到这个圣殿里去剃头好啊。结果第二天你看保罗这经过了一夜了，他都没办法胜过，我相信那一夜恐怕保罗都睡不着觉，内心的挣扎是多么的厉害。他曾经呢很厉害的指责彼得，对不对啊？写了歌了加拉太书啊，指责彼得，现在他自己面临这个情况了他没有办法能够刚强的站立。第二天呢，他在妥协的光景中带着这四个人进圣殿，幸好主的手拦住他。进正经圣殿的时候呢，有一些犹太人从外邦回来，听说保罗进了这个圣殿把外邦人带进去了，所以呢，他们结果呢引起一个大乱。感谢主，弟兄姊妹们， 因着这个乱子一起来，保罗整个人清醒啊，所以他就再站起来做他自己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看见就非常的刚强。弟兄姊妹们，在头一个世纪能够刚强为主做见证的人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感谢主，使徒们有妥协，连保罗也曾经几乎妥协，但到最后他们都为主站住，但是没有一个人像斯蒂凡一样从头一天就为主站住。斯蒂凡从来没有妥协过，从他蒙恩得救之后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一心为着神的旨意，从来没有妥协过。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斯蒂凡对保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啊。那么感谢主，他能够接续着斯蒂凡所做的见证，成为头一个世纪的在教会中间重要的指示，那么把神的心意带给神的百姓，所以成为神恢复中间工作中间一个重要的百姓，重要的器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斯蒂凡的死不仅带给耶路撒冷教会重大的冲击，斯蒂凡的死也影响了一个后续主所要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斯蒂凡的殉道有重大的意义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借着医生路加把这个故事，把斯蒂凡所做的所讲论的记在圣经的里面，圣经摆在我们的手中，也是要让我们来回顾。所以我们知道斯蒂凡在这里所讲述的这一段的历史，代表着神一个完满的心意，代表着神对他的儿子一个完满的启示。亚伯拉罕、约瑟、摩西、大卫这四个人所引出来的这四个重要的因素，这是神今天在他的工作中间为着他的儿子所定的旨意里面所不能缺少的四个重要的因素。这个也是今天在地上的教会神要做恢复的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我们对这四个点我们必须要有什么非常清楚深刻的一个认识，这是历史的教训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晓得神的恢复的工作不是一个口号，神的恢复的工作呢不是一个幻想，神的恢复的工作呢不是我们用来在这里的好像是只是来说一说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神的恢复上面有具体的内容的，什么样的光景叫做神的恢复呢？什么样的光景是神所恢复的工作呢？我们不能说我们在神的恢复里。弟兄姊妹们，那么人家会说到底恢复什么呢？我们讲不出内容，这个是不对的。斯蒂凡用旧约的这一段的历史，我们晓得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是神在旧约时代中间神工作最重要的一条线。神几乎把他所有的心意呢，那么借着这一条线，那么通通把它怎么样显明出来。所以这四个人，四个人物呢，他们已经怎么样，已经说明了神在他儿子里面那个完满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想我们必须在这段的历史中间，我们要有确定的一个感觉啊。那么你如果能把这四个点，那么你能够非常清楚的抓住，那么你就知道神今天在地上的恢复的工作中到底要做什么。那我想这四个点啊，在亚伯拉罕身上所恢复的这个信心的生活，今天神在教会中所要求的是无伪的信心，不能有虚伪的信心。如果我们在信心的生活上面我们有了虚伪的表现， 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就没有办法再往前。我已经讲过，今天地上的基督教在信心的生活上面，那么有非常大的破洞。许多年轻侍奉主的人，在他第一步路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呢，信心的生活首先就被破坏了。他们不再教导人过信心的生活，那么现在呢，都是论工价来侍奉，要坐下来先谈一谈，谈好条件才能服侍。毕竟有很多年轻人刚一出来侍奉主，就很会写这个所谓的这些公开信啊。弟兄姊妹，这个写公开信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别人的支持，要求人在财务上面的这个扶持。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件事情充分的破坏了一些侍奉主人的信心。你没有信心的生活，神在你的生活中就显不出真实。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呢？那么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侍奉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神显现出来。第一个，你信心被破坏了，那么你还怎么样能把神能够显明出来呢？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信心的生活是引进奇妙的生活。如果不活在信心里，你们根本没什么奇妙。所以这个呢，不是光对着侍奉主的人来说的，所有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你活在信心中，你才会有奇妙的经历。当然我再说，今天神不是叫我们去注意这些奇妙的经历，我们要注意那个奇妙经历背后的那个信心。所以圣经呢，一直在圣经里面要求我们呢，我们要效法人的信心，不是效法他的行为啊。那今天呢，我看见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是效法别人的行为，别人这样做我们也来这样做，别人是出于信心这样做，我们是效法别人的行为。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啊！我们不能效法人的行为。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讲的非常的清楚啊，你要留意看这些人为人的结局啊，效法他们的信心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神要求我们有真实的信心在他的跟前。所以呢，今天的教会必须要在信心上面有美好的恢复，要有无伪的信心。不管多大的艰难，不管有多大的需要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必须怎么样？艰辛的相信。那我们知道在信心的运用上面啊，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今天呢，在运用主话语上面，有时候我们也有错误的一个思想。我们总觉得读主的话就对了，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要读主的话，是圣灵叫你读的，那个就会产生信心。如果你是字句道理这么读的，没有信心。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我常常讲说，你看现在很多人呢，遇见教会大的困难需要情况中的时候呢，或者有个人需要情况中的时候呢，啊，我们常常讲说，你不要怕，你像耶稣一样呀，脚往下面踩呀，这么一踩水就开了，啊，是吧？不要怕，只要往前走。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句话，如果是圣灵叫你说的，就有力量。如果你是从字句上面的得着的这么讲，所以难怪我看很多聚会，他们在鼓励说：“大家不要怕，往下踩。”结果一踩下去都淹死了，水也没有开，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不能这么迷信式的引用神的话语。神的话，主说什么？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活的。不是死的啊！今天我们读主的话很重要，但是呢，主的话要在真理的圣灵里面引导我们，叫我们能进入实际，那么才成为活。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这个信心的问题是需要被恢复的。我们知道仇敌的工作非常的厉害，他知道只要把这些侍奉主人的信心破坏了之后呢，啊，下面你做不出什么东西来，多严重！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只要信心一被破坏，下面什么都做不出来。有信心是进入整个属灵经历、进入属灵生活、进入神工作的第一步。如果在这第一步上面我们就有了破裂的情况的话呢，下面你不可能产生什么属灵的果效出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但愿主还能够得着一般人，像亚伯拉罕一样，能有真实的信心，相信主的话，活在你们跟前。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改变啊，人是变得越来越聪明，聪明人就有聪明人的麻烦，人呢变得越来越能干，能干的人就有能干人的麻烦，人的经验越来越多，人的经验越多，麻烦就越大。我们要回到最原始的点上，用简单的信心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神恢复的工作上，如果信心这个点不能被恢复，我们要为主做见证，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在过去很多年日，在各道各处的聚会里面，我们时代主给我们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我感觉在有些聚会里面，因为信心的原则被破坏了，结果呢，所有有关见证的道都留在我们中间，而那个真实的实际显不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恢复到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这是主今天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期望。那么从约瑟的身上呢，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没有你的同在我活不下去了。不要说没有你的同在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没有你的同在我不能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同在的这个重要性。在聚会里面，如果我们摸不到主的同在，我们的心不能欢喜的。我们不能说，哦，这段时间我们在一起大家聚会很好。我常常对我们那边的弟兄姊妹讲，人数越来越多了，我说我不能是因为人多热闹那么我们就觉得欢喜快乐。我们要问说，到底主的同在是不是很浓厚？请你们原谅我讲一点我自己的经历。我们开刚刚开始在西雅图开始聚会的时候，那个是在我家的那个地下室聚会，我们大概只有二十几个人在一起聚会。我常常怀念那段时间，因为我们虽然人数非常少，但是那个聚会满足主的同在。在那个地下室里面呢，我们聚的心灵里面非常的欢喜，非常快乐。弟兄姊妹们，每一次的聚会，弟兄姊妹心灵都是开放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交通啊，弟兄姊妹们，真是叫你感觉到神的同在是那么的丰富的。现在人多，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啊，人多神的同在应该更丰富啊，不是人多了你反而进来说觉得空空洞洞的啊，摸不到什么东西了。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情形，这是我们的堕落。所以我们来聚会，弟兄姊妹们，你所注意的是什么呢？你来注意主的同在。我想我们到今天人就脱离不了这种一些的习惯啊。我们聚会还是很容易看人的，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有首诗歌我很喜欢，他说：“哦神，是你召我们来看你的儿子。”这个才是聚会真正的一个目的。今天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只有当我们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你才会经历主的丰富的同在。那么有了主的同在，我们讲过约瑟就不必畏惧于任何的环境，不必畏惧于任何的遭遇。主的同在是我们心灵里面最大的满足，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快乐啊！我在很多最孤单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的灵里面能快乐是因为什么？主与我同在。我不是因着外面的环境上面的这个情形。那我简单的再给你们讲一个我早期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我在高雄服侍， 高雄服事的时候呢，我住在那个一个小小的一个会所的里面。那个时候啊，人很少。那尤其呢，到了天气不好的时候，这个祷告聚会非常为难啊。还有另外一个退伍的一个弟兄呢，跟我两个住在那个会所里面。那么隔壁呢，住在一个老姊妹啊，因为他只要一出门转过来就到了。所以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那个祷告聚会就我们三个人。那个时候我才20几岁呀，所以我开头呢，跟着一个退伍的弟兄，跟着一个老太太，我们三个人跪在那里祷告。哎呀，我心里很委屈，我心想我的同学们，他们这个20几岁，你看他们正在哪里在读书做事情啊，或者他们去逛街啊，在那里玩，我在那里做什么啊？跟一个老太太。跟咱们一个退伍的军人，我们三个人跪在那里，说我都祷告不出来啊，心里面很委屈，你知道吗？那个时候20几岁，年纪很轻，啊，很委屈。我正在那个时候，主有一天就责备我，主说啊，你看看你的情形啊，你来祷告聚会哈，你是来凑热闹的吗？人一多，你看你马上这个后，整个人都活了啊，声音也大了，这个气也足了，对不对啊？那么三个人，你看看你这个什么样子？那么主就对我说啊，你来聚会，你是来敬拜我的呢，你还是来凑热闹的呢？就是我那天深受主的责备，所以后来呢，有的时候果然是三个人，啊，那么一个老太太。退伍军人加上那个年轻人，哇，弟兄姊妹们，我里面改变了，我摸到主的同在了，所以我就再来个大祷告啊。我们三个人的祷告的后啊，这个虽然没有天摇地动啊，祷告的这个心会淋漓啊，爬起来的时候灵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同在才是我们里面真正的满足。今天我们太过分依赖外面的环境，依赖许多事物，而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主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即使你在千万人的聚会的当中，弟兄姊妹，你也要注意神的同在。你要对主说，主啊，只有你的同在是我内心的满足，只有你的同在是我所需要的。所以在你个人生活中是这样，在团体的生活中是这样，就只能主要恢复这一个。就我们不要呢，一年从年头聚到年尾，加了圣经呢，就这么糊里糊涂的啊，反正呢做了基督徒不聚会嘛，良心也不安，对不对？来聚会嘛，都是形式的，都是这个应付情况。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光景，主的恢复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怎么能够被建立起来呢？对不对啊？那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的心根本不在主身上啊。我们也他有没有他同在，我们也无所谓。我看见很多基督徒啊，他没有主的同在，他好像也活得很好。但是对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呢？他觉得没有一刻能够离开主。的确，我们应当被带到这样的光景中。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主许可我们经历一点患难，就像约瑟一样。哎，你看那个人，一经历患难的时候呢，他的祷告就多一点啊。你看你生病的时候祷告多，还是健康的时候祷告多啊？你病的时候呢？哎呀，那个整天都祷告啊，时刻祷告。啊，健康的时候都是不祷告，所以有时候主人让我们生一点病，我不是说神要苦待我，神绝没有意思苦待我，但是我就是有的时候帮助我们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人有惰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需要在苦难的环境中说在求神的同在，而是在每天正常的生活里面，时时刻刻都活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聚会里面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们，如果神的同在显明在这里，你有时候你不需要做什么，他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就来了，你知道吧？如果我们今天马马虎虎，根本无所谓这样的情况，弟兄姊妹们工作上面就格外来的艰难。所以我们求主让 主在约瑟身上所显明的这一个原则能够恢复在我们的中间。那么第三个点呢，我们晓得叫忠心的侍奉，这是借着摩西告诉我们，摩西一生最大的成就还不在乎他外面所做的一些事物，神最后对他的称赞是说，我的仆人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那就是山上的样式是如何，他在山下的建造是如何。弟兄姊妹们，今天地上的教会太多的人做主的谋事，太多的人为主出主意，那么很多人呢根本都不读圣经，他也在那里、啊、为教会呢出这个主意出那个主意，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错误。我们有圣经在这里，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样式是很清楚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照着天上的样式，主在天上所要的教会是怎样，主在地上所要得主的教会就是怎样。我想弟兄姊妹最近在读启示录，读这个二十三章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我们弟兄们也讲得很清楚，主在他的教会中最重要是什么，找他的自己，对不对？那个就是天上的样式，教会是按照基督的样式被建造，除了主的性质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习惯情里面有不同聚会的外表的形式，但是那个里面的性质必须是天上来的，那个里面的性质必须从主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亚细亚七个教会，弟兄姊妹们，有的有一个受苦的，有一个光景比较好的，没有得到主的责备，其他的都得到主的责备啊！为什么责备呢？因为他们偏离了天上的样式，他们不够忠心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在地上要求我们是忠心。我特别讲，今天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已经使基督教在地上有了太大太大的偏差。主呼召我们起来为着教会的见证，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这个放在心头上，我们要相互的勉励。我们的勉励呢，不是我们的弟兄做这个做那个我们看不顺眼，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要按照主的心意来要求。如果有一些情况不符合于主的心意，弟兄姊妹，你要讲话啊，你按照主的心意来讲话啊，这个不带血气的，这是乃是为着真理的，我们相互之间彼此要勉励，没有哪一个人不会错的，所有教会的领袖都会错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啊，我们要在这里忠心的跟随主。那么我们要记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啊，今天在地上主要把这个圣品阶级的东西把它打掉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你我不能忘记我们是祭司，我们祭司就应该怎么样尽祭司的职分。所以呢，你来聚会的时候，你不要光讲说我戴耳朵来听啊，那么呢我呢坐在这里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就是不够的，你要想到什么啊，主日如果比方说主日大家聚在一起，人家对你说，主啊，我这个祭司来了啊，你要提醒自己，你是祭司啊，我这个祭司来了，今天我要把你当得的敬拜归给你，我要在这里和我的弟兄姊妹们共服侍，要让主在这里被高举，弟兄姊妹，这是忠心的服侍。所以摩西说明了侍奉的原则，这是今天主在地上一个重要的恢复。我们知道这个恢复在两百年前啊，经过了非常大的征战，那么才被这个真理才被恢复起来。但是逐渐的，我们看见好像这种的感觉意念在神的百姓中也就慢慢消失，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今天主在我们中间还能够把这个全民的祭司的祭司国度的这种光景把它恢复起来。第四个点，我们晓得是为着神的居所，大卫爱神。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呢，你要建立神的家，要成为居所，必须要充满对神的爱。我再说，如果我们把聚会变成一种习惯，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变成因为基督徒的习惯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一种情形的话呢，主的心不会满足，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有爱主的心，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像大卫一样把神的家把它建立起来。我们要对主说，主啊，今天在地上虽然你的百姓有成千上万，但是哪里是你安息的所在呢？愿我们的聚会成为你安息的所在，愿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的聚集是你的居所。主啊，你在别地方得不到安息，愿你在我们中间得到安息。许多的光景把主隔在门外，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种好的光景让主能回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在主的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因为心中向往主自己的心意。弟兄姊妹，这四件事情是不可以缺少，这是在主恢复工作中间主给我们清楚的指示。所以从现在开始起，弟兄姊妹，如果人问起我们什么是神恢复的工作，应该能够很清楚的回答别人。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斯提凡所讲的这一段的历史不是一段平凡的历史，因为这一段历史里面把神心意中间所要做的事情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甚至我们可以讲以后的使徒们啊，无论是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保罗也好啊，他们从主所得到的启示啊，都没有离开这四个原则。他们呢把斯提凡所讲的这段历史中重要的原则呢，他们在意义上面，属灵意义上带到更明确的一个地步，使它的内容变得更丰富。实在来讲，你把保罗所有的一生十三封历史书，你看见都可以摆在这四个原则的里面。弟兄姊妹们，约翰所做的也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其他的使徒们所做的也都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所以斯提凡是教会历史上主所得着的头一个重要的见证人，也是头一个殉道者，也是头一个产生重大属灵反应的一个弟兄。我们要感谢主，在地上这么荒凉的一个光景中，主能够得着斯提凡，这实在是他们主的荣耀。所以斯提凡的意思名字叫做冠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上头一个得冠冕的人就是斯提凡。有很多人读圣经以为说将来到勇士里看头一个得冠冕大概是保罗，不是保罗。人以为说得着冠冕大概是彼得，不是彼得。弟兄姊妹们，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头一个得冠冕是斯提凡。所以这个人物虽然圣经中记载他的不多，但是他的影响却是非常的重大，非常的深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完美的指示，是一个完美的器皿。弟兄姊妹们，他所活出来的，他所教导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要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榜样啊！我们求主因着我们弟兄所做的美丽的见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对我们产生更大的激励。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临近，愿我们都能成为忠心的见证人，愿我们能走在主恢复的路上，愿我们能有好的光景迎接我们主的再来。我们请弟兄在这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没有丢弃我们，主你实在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不仅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也不仅用血把我们洗得洁净，也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有荣耀的计划，有荣耀的托付。主啊，你是把你的自己托付给了我们，你要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把你自己见证出来。我们的主啊，我们今天早晨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我求你重新一次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恢复我们里面的起初的爱，让我们真是能以你所宝贵的为宝贵，让我们能够重视神今天在我们身上 所要得着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特别感觉你借着斯蒂凡在头一个世纪所做的见证是何等的美丽。主啊，你给他里面有清楚明亮的认识。主啊，你也给他有忠诚的心，给他勇敢的心，能够站在那一片荒凉败落的光景中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愿今天到末了的时代，到地上教会的光景重新一次遭受仇敌的攻击，遭受世界的冲击，主啊，有许多的地方开始有变质的时候，求你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像斯蒂凡一样起来，忠心的为你做见证，能够因着主的恩典在真理上站立得稳。主啊，愿你在教会中所要恢复的，主啊，求你完全的恢复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求你用自己大能的手来握住我们，握住每一个弟兄和姊妹。主，总叫我们在地上还有一点年日的时候，主啊，能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主，我们再一次把心中的感谢赞美敬拜都献在你的脚前。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